英文随手抓，随手抓英文。嗨，大家好，我是杰克大叔，大家的英文酸动贴布兼英文陪练员。来，我们这一集的如何准备多益考试的主题，我们来帮大家处理，帮大家处理一下的是，平常在备考的过程当中，单字应该要做如何的处理？因为我们都知道嘛，单字是基础嘛，对不对？那这个东西是其实是延续我们前几集的内容，因为我们前几集的内容，如果大家忘记的话，大家可以回去把它 review 一下，应该不是 view 了，重新再给大家听一下下。我们前几集的内容有跟大家提到说，我们在刷题目的时候，不管它是阅读或者是它是那个听力，只要是文字稿的东西，只要是那个文章的东西或听力的文字稿都一样，我们必须把生字单字的地方不熟的地方把它抓出来，把它另外做成那个单字笔记本。所以这一集会牵涉到内容，大概就说那单字笔记本大概比如说第一个，我们单字笔记本的内容大概要记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单字笔记本做出来说那我使用的方式是什么，然后再过来是说弯哪些东西干呢，如果我真的是都没时间啦，那我在上班，那我在上课啊，我在其他，我在游手好闲啦，反正我的时间不大够来准备这个东西，有没有其他偷懒的方式。好，大概分这几大块跟大家稍微提一下。我们上一集的那个内容大概就提到说，我们把那个单字做成自己的单字笔记本的话，好处当然非常显而易见，第一个是你自己记录的东西或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然后再过来一个是说，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东西啦，就是说因为我们不管你是用教科书或者参考书，它的体积都非常大，那你把它做成你的单字笔记本的话，那尤其是纸本的，它的那个体积就非常的小。那如果你是做电子档的话，你顶多把它列印出来，顶多它是 A4 大小而已，再怎么样都会比你的单字，都会比你的那个参考书或者是教科书小，而且轻薄短小非常的多。好，这是一个跟大家提到的。好，那再过来我们就听得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重点啦，也就是说那单字笔记本的内容，那我应该要记什么。好，我们应该要记什么嘞？好，第一个我们大概分成三大块要记的东西。那第一个是这个单字，这个生字它本身的用法，那换句话讲就是中文解释啦。那中文解释的话不一定要完全要照它那个字典上面解释的东西一模一样，因为你会查字典嘛，对不对？不用到完全一模一样，大概的方向有定住大概就可以了。然后再过来一个是词类变化，那词类变化最基本的大概就是名词、动词、形容词嘛。我们那个前几节的时候有跟大家提到过，如果大家忘记的话，可以再回过头去听一下哈，就不能讲 review 了哈，因为那个是回听一下。那回听一下我们之前的内容，三大词性算是一个很基本的东西。这不管要不要考试，只要你碰到英文的话，三大词性名词、动词、形容词，好，他们都有各有各的结尾。那其中名词跟形容词是比较多的，可以当成一个基本的联想。你只要每碰到一个生字，就想一下。这算是基本款了、啊，虽然不是说每个单字都有了，不是每个单字都有三大词性嘛。比如说苹果 apple， 这就不可能，它就是名词而已，它也不可能有苹果化、啊，对不对？它也不可能有苹果的哈、啊，它不太可能有这种形容词或动词的方向。不过它算是一个基本的东西，可以做连通，可以做联想的。那一样了哈，那个词类变化表在。如果你真的没有的话，那没有关系，你就写个信给我，因为之前已经有好几位同学跟好几位我们的听众都有写信给我，这个都没有关系，你写信给我，我就把那个词类变化表把它寄给你，都没有问题的。那在我们的课程里面，我们也有帮大家安排那个词类变化表，那课程的部分我们等一下稍后会跟大家稍微再说明一下。好，第一个你需要记的东西就是单字的用法、中文解释还有它的词类变化，如果有的话。再过来，如果它有搭配词的话，要一并记住。搭配词的话，我想在准备考试的人应该大概都很清楚它是什么东西，多半都是介系词啦，那也有动词。好，那形容词是少数。以这个量来说，以考试的数量来说的话，大概就是动词跟那个介系词会占非常大的比例，非常大的比重。就举个例子来说啦，比如说有没有符合我们的期待，有没有办法达到我们的 deadline 的那个要求，通常我们就会说 meet a deadline。meet 我们用的是 meet 哦，我们用的是遇见，我们用的是碰见的那个 meet， 它是个固定用法，你不能用别的。那再过来再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你现在的那个 project 做的怎么样，你放心，所有的那个计划我们都按照时程表来， everything is on schedule， 是只能用 on 啊，不能用别的，那个就叫做搭配词，叫搭配字。那这个东西的话，你只要在线上的字典的话几乎都会有。那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是在 Longman， 就是在 Longman 的它正好朗文啊，朗文的线上字典里面，它只要那个字是有搭配字的话，它都会有一个 collocation 的专区。collocation 就是那个英文的搭配词或搭配字的意思啦， collo 然后 ca 然后 tion。 好，那个它的你只要把那个网页整个往下拉，它就会有，只要那个字是有搭配词的话。好，这个是我们一个需要注意的东西。然后再过来就是说，这个单字里面呢，如果它配合文章里面的用法，那它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跟中文意思有一点点不大一样。那你不要管说这个单字是从听力或者从阅读测验出来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查那个单字的时候，在 不看英英解释的情况下，因为我知道大家通常都是看英汉那个英汉解释的哈，就是说直接看中文解释的，因为这样比较快嘛。但是有时候大家也知道哈，就必须要看英英解释，英文解释单字会比较清楚。但我知道说大家有时候忙啦或什么东西的，比较没有办法再去吸收它。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就是因为没有看英英解释的情况下，所以有时候单字就中文的理解跟放在文章里面，不管它是听力或是阅读测验都是一样，意思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那要可能要回去稍微看一下的文章，才会比较通透的了解那个字的意思。那下一次碰到的时候才不会被它暗算就对了。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 twist, T-W, 然后 I-S-T, twist。那 twist 是扭的意思，就是把那个毛巾扭干，那个叫扭。好，或者是你身体扭来扭去，好，这边跳舞的时候底下，好，扭来扭去，那个也叫 twist。但是它可以用在抽象的地方，比如说，哎，我刚刚不是这样说的呢 ，You twisted my words。你扭曲了我刚说的话。那个扭曲跟那个把那个毛巾扭干，有些人他是那个地方他是没有办法通过去的，就有些人的联想力比较没有办法直接跳跃到那个地方去，因为有些人可以，有些人不行，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会建议大家那个单字你把意思查完之后，还是需要回去看一下那个里文章，它当初那个单字从哪个地方过来的，那个地方摆进去那个解释的话，这样会不会通，是不是要做一点点其他的联想？好，这个地方要稍微再注意一下。好，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你要记的是什么嘞？发音。好，那不管你是用什么发音系统啊，你用 KK 音标啦，你用什么自然发音呢、啊？反正你要可以注记到的地方就对了啦，哈。因为这个会牵涉到听力，这个我们在前几集也跟大家一段，不是一段呢，一直不断的强调说，单字是一定要会发音的啦，哈。因为如果没有会发音的话，大概听力就会比较受到影响。那尤其哈，又在台湾，在我们这边哈，在台湾通常办公室里面很多会烙英文呐、啊，对不对？那烙英文的情况，有时候发音跟正常的发音有时候会不大一样，甚至会有很大的不一样。那这个要习惯一下。典型的，我们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来说，比如说 cost down， 这个大家都有听过。一方面是没有 cost down， 一方面就算有 cost down， 它也不念 cost down， 它念 cost down， 对吧？然后我们的那个博朗咖啡，也就是咖啡色的那个字，它是 brown 而不是 brown。比如说账号账户的那个 account， 但我们一般都念 account。这个是因为烙英文跟它，比如说不要说正式发音啊，就是说比较一般的发音，它会比较有一个落差在。那这个可能在查完单字之后，可能要放在心上一下，就是说你大概要知道一下怎么发音。那当然啦、啊、嘴巴、嘴边肉、舌头、口腔这个地方一定要给它动起来一下，因为我们一再强调说，只有会发音，只有会念，你才会听啦、啊。这个大概这个逻辑大概是跑不太掉的哈。这个我应该这样讲哈，我们没有要纠结在字正腔圆的发音哈，毕竟我们是老外嘛，对，发音本来就会有落差，本来就会有口音，甚至有时候我们讲那个字的前后的重音可能都会不大一样，但是不能差太多，因为一旦差太多的话，那整个听力一折听起来，你说 part one part two 就算了，那可能只有一句话而已， part three part four 那个时候一讲都一长串的，那个时候听力会很吃力哦。如果我们的本来的发音不知道的话，比如说大概都烙英文烙惯的话，都是 cost down 都是 account， 人家突然念一个 account 的时候，跟别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会傻眼，有时候会傻眼。所以这个是说为什么要注意一下发音的地方。好，这是第二个部分要记的地方，是发音。那再过来，如果有例句的话，到底要不要记？有些学生太认真，连例句都要记，然后发现说，哦，这样工作量有点不大，有点太累了一点。诶，应该这样了，如果你直接记的那个字是从文章里面拉出来那个字，好，比如说假设你从那个文章里面拉出来一个字是动词的话，假设是这个样子，那你查到它的名词，那动词因为你是从本来的文章里面过来的嘛，所以你大概就不需要例句了，因为例句本身就在文章里面没。如果你刚好查到它的，比如说它刚好有一个名词，它刚好有一个形容词，那比如说这样的话，那这个时候名词跟形容词就可能就算是另外的生字咯。如果你就字面上就可以了解它的意思的话，那我觉得那就算了，那就不用了，不要增加自己的负担。它刚好有例句的话，你就把它眼睛看完瞄完，大概知道大概就可以了。如果你刚好瞄完刚好看完发现说，诶，刚才不对呢，这跟我理解的名词跟他那个形容词刚才不一样呢，那这个时候你可能要把例句记上去，因为这个样子的话才会在你下一次复习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哦，当初我查到的那个字是动词没有错，可是它的名词跟形容词可能有它的固定用法啊，那或者是它的名词跟它的形容词，诶，刚好它有一个特定的搭配词要用，那你就顺便记它一下。OK 哈，这个在查字典的时候把它看完就可以了。如果说那个字只是说，哎呀，我这样一看就看得出来了啊，也没有什么搭配字，那就算了。那不然的话，要做的事情会非常多，真的是看不懂的、看不熟的，那我们再把它做一个例句，再把它做个记录下来。那其他的话大概就不用了。 好，那这些东西我们大概再跟大家稍微小 review 一下，然后你大概要记的东西是什么？笔记本哈，单字笔记本要记的东西是单字的中文，然后词类变化，对不对？也就是解释跟词类变化，然后有搭配词的话，顺便记它一下。然后第二个是要记发音，好，这个是当然要记的。那再过来就是例句，例句如果你是直接从文章里面出来的那个字的话，大概就不需要例句了。但是因为这样而发生的词类变化，甚至发生词类变化之后有了搭配词或搭配字，那你就顺便把那个例句把它记上去一下。好，这个是那个算是单字笔记本，它的一个内容。那这个东西等到你题目越做越多之后，你的累积的单字的笔记就会越来越多嘛。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其实重复的字已经开始在出现了，因为好像考来考去都是那一批字。这个时候就表示说你已经 upgrade 了，因为你有发现有重复了嘛，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很常会碰到的情况是说，哎呦，我发现这个单字，我在现在在写题目的时候，或者是我刚好看到英文文章的时候，有发现说，哎，这个单字好像我记过呢，我好像有背过呢，但是我实在想不起来是什么意思啊。哎，我跟你讲，这种情况再正常也不过了啦，因为这个就表示说你已经有 upgrade， 而且你有进步了。因为只是单字忘了嘛，因为你看到这个字你有想起来啊，想起来说，诶，这个字我好像有背过，我只是它的意思忘了而已，那没有关系，忘了就忘了，如果连就忘了再背就好了嘛。如果说我们连印象都没有，那才表示说当初是真的没有记到它了，那没有记到就没有记到嘛，就再来一次就好了。OK 哈，只要看到说字，哎，好像有看过，好像跑来跑去都是那些字，那个就表示已经在 upgrade 了。好，要自己给自己拍拍手才可以。好，这是我们的第一步哈，也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单字笔记本的内容大概要记到什么东西。那再过来，单字笔记本的那个使用方式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把单字笔记本都做好了吗？所以我们把单字笔记都做好之后，请记得这个是用零碎的时间拿来复习的。那用所谓零碎的时间拿来复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用快速翻阅的方式来代替说一次就要把它背起来的这种想法。因为通常以前我们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就想要说，哎，我一次就要把它背起来，然后发现说背第二次的时候发现说，哎呀，我第一次什么东西都忘记了，然后就会很沮丧，完全没必要。因为单字一定会忘记，绝对会忘记，这个是前提，有了这个前提心里的压力就会小很多，本来就会忘记，可能要记好几次才记得起来。好，那千万不要去看别人说啊，他怎么一次就记起来，因为大家的那个条件不大一样嘛，主客观环境也不大相同嘛，所以不要去跟别人做比较哈，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用快速的翻阅的方式，用翻翻翻的，然后来代替说一次就要把它背起来的那种心理压力，用快速的翻。那这个零碎的时间呢，不用很长，也最好不要很长。就跟我们之前前几集跟大家提过的，比如说什么等捷运啊、上厕所啦、滑手机啦、滑 IG 啦、等公车、等捷运、等火车之类的，大概三五分钟左右，用那种急速的时间翻一下。因为时间一零碎，通常时间都会很短嘛，千万不要很长的啦，时间比较短的话其实比较有压力，在比较有压力的情况下，其实记单字会比较熟，会比较因为有压力嘛，想说，哎呦，赶快这三五个，赶快这个时候赶快把它翻一翻，等电锅的时候，等微波炉的时候，对不对？赶快等那个时候，赶快把它翻一翻，等咖啡机的时候，赶快用翻的，翻三五个就好，而不用说一次要翻三五十个，那个有点太扯了。好，那复习的时候呢，我们要复习怎么样的方式呢？哎，第一个，你先把中文的解释把它盖起来。然后先练习一下，你看到英文就可以反应到中文，而且请记得这个反应是要瞬间反应哦，并不是还在那边想一下，没有，是可以要练到说你可以瞬间反应过来。好，因为不管说要去考试啦，或者是把它拿来实际的使用，不管你在办公室使用、商务使用或怎么样的，坦白说都只有一瞬间而已，这个不太可能再有时间再去推敲了，因为那个怎么讲，分秒必争嘛，题目一直在进来啊，或者是说你是跟别人对话的话，对话一直在 ongoing 啊，你怎么可能会停下来去查字典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其实要做到这一点，就只能靠看很多次来取代掉说一次就要把它记起来。这个看很多次，因为你有等于有那种古时候那种闪卡的记忆的方式啊，用闪烁的方式看很多次，坦白说一定做得到，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练起来的。你用快速翻阅的方式，如果你只想要说我只看一次，然后我就要把它记起来，要做到瞬间反应，这个不太有可能。所以请记得多用翻阅的方式来代替说一次就要把它记住的这个想法跟这个做法。OK， 好，这是我们的第一步。好啊，如果你真的忘记了啊，如果真的记不住，那没关系，就是多看几次就好了，多回想一下这个字你当初是在听力或者是在文章的哪个地方所看到的，这样子印象会比较深刻一点。那记的时候再说一次，不要忘记要会发音，因为这个时候发音可以帮助，可以辅助我们的记忆，这个真的蛮好用的，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的发音，帮助我们的记忆，同时它就帮助我们的拼音啊。因为一般来讲大概会拼音，应该说会发音大概就会拼音的啦，可能拼的不完整，但是应该八九不离十的啊，反正考试也不考拼字啊，对吗？又不是考作文。好，所以记得一定要会发音。好，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会牵涉到说另外有一点， 做完单，因为我们刚才说，如果你真的记不住的话，那你可能要稍微回想一下，对不对？这个字当初是从什么地方过来的啊？譬如说是从文章过来的啊，是从听力稿出来的啦、啊。所以这个地方会牵涉到另外一个点，叫做做完单字笔记之后，不要相隔太久就要开始复习。好，千万不要说我等把我这个300题看完，我把那个800题看完，我把那个30000题看完，我把这一本看完，我把它做完笔记之后，我再从头开始来复习。千万不要，你开始做了一个小段落了，10题也好，20题也罢，50题也可以，100题更 OK。开始做完一个段落就要开始复习，不然一定会忘记。我们的记忆力非常浅薄啊，好，一定会忘记当初说这个字是从哪边过来的。好，那个做完单字笔记之后不要隔太久就要开始复习。那另外一个，从刚刚那一点倒推回去的话，在做笔记的时候，单字跟中文解释不要距离太近，也就是你写的地方啊不要靠太近，不管你是用打字或是用写的，因为这样的话你才可以遮住中文然后去看英文了 不然你都写在一起的话，那个眼睛一看就看到中文了，那就没有意思了哈。好，这个是我们的第一点。再过来，如果这个单字有词类变化的话，看到任何一个词性，看到动词，你就可以直接反映到它的名词、它的形容词，或者是可以反映到说，哎，这个字就比如说 apple， 它就没有动词跟形容词。假设是这个样子的话，然后看到动词可以反映名词或形容词，或者是看到名词可以反映一下它的形容词是什么。那如果有动词的话，那更好。那当然还不要忘记有搭配词。好，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要定期的洗牌。什么叫定期的洗牌？因为如果是字卡的话，是纸本那种字卡的话，因为大部分我在上课的时候，大部分的学生都是用笔记本居多，或者是有些人是用字卡。不管是用笔记本或字卡的话，大概都是最好是用活页的。那为什么用活页的？因为以前我也是用活页的，这也不是我发明的，这是我隔壁的同事跟我讲的。其实这个是人的惰性啊，因为我们每次把那个东西打开来的时候，我们把笔记本打开来的时候，坦白说，不管是不是笔记本，你把课本打开来的时候，大概看的都是第一页跟第二页嘛。因为第三页开始，我们那个就开始晃神了，开始放空。通常第一页跟第二页的那几个字，大概都是我们记得最熟的那几个字啊。那第三页之后，有那个字就开始忘记了。那与其是这样，反正这个习惯我们大概也不会改了嘛，对不对？那干脆我们就让前两页的字都长不一样，因为你是活页，可以把它拿来洗牌，好，洗一洗。那你的每次第一页跟第二页啊，你的单字就会长不一样，这个时候效果会最好。反正每次都看第一页跟第二页嘛。好，那你看了一阵子之后，就把那个牌子把它来洗一洗。如果是电子档的话，他们现在都有那个功能了，现在那个 App 里面大概都会有这个洗牌的功能就对了。好，那再过来一个是。下一个主题是说，对啊对啊，这个就要做单字笔记本，这个我也都知道啦，只是说坦白说要自己做单字笔记讲起来很容易，但做起来其实是还蛮烦的，因为毕竟要花很多工啊，而且还自己去找出那个不认识的单字，想到就觉得很阿展。那再过来另外一个点就是说，对啊，这个是要做自己单字要做笔记没错，可是有时候写一写发现说好像单字漫无边际，会不知道该怎么下手。好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想法或这个方法跟大家分享一下啦，就是说如果你真的不想做，那最起码要做的做法是说，就是说我也不想去把那个东西全部拉出来，哦，这个实在是很多呢，而且我怎么知道拉哪些字出来。那你可以把你的参考书，因为大家都在刷题目对不对，参考书后面的详解它都会有附那个单字，好，它会有把那个单字的详解把它拉出来，那或者是每份的听力稿后面大概也都会有，就是你的那个参考书的后面大概都会有，那你就直接看它的。如果你看得懂的，你马上就可以反映出来了，那个当然就不用列成你的笔记。如果你不知道的，或者是一知半解的，或者是觉得面熟啊，可是他在这边的解释怎么是那个样子的，那个东西就需要把它列为你的单字笔记，那最起码就省了一大部分的工嘛。因为他会列出来的，以各家出版社来说的话，他会列出来就表示说他觉得这个地方你是需要知道的，或者是说这个地方可能会妨碍你的阅读，可能会妨碍你的听力，所以你必须要先把那个字把它弄熟，这样的话你后面的东西才听得懂，或者是才看得下去。好，那再来一个是说，如果看到这个字你发现说，诶，这个字是我会的，那好像大概就这样了吧。诶，这个要稍微看一下，如果它是一字多义的话，如果它这个字，这个是你这个字，你比如说 duty， 我们 duty 那个 duty， 我们大概可以联想得到的大概都是在那个出国的时候会有那个 duty free， 有没有，就是免税商品，所以 duty 大概就是税的意思。假设你知道它是税，结果发现说它在文章里面它不是税，它有另外一个意思叫做责任，这个应该很多人都知道。Duty 可以相当于 responsibility， 不过要看一下上下文就是了。那也就是说它是一字多义啦。如果它是一字多义，而你不知道它的那个多义的话，那个另外跑出来的意思的话，那你当然要把它列成你的笔记的内容。好，那再加上说你在刷题目的过程当中，你可能真的有不认识的字啊，它没有把你列印出来啊， 啊，他没有帮你列出来啊，那要怎么办嘞？好，那要怎么那要如何是好嘞？这些字我就非做笔记不可吗？如果时间又不够的话，那我应该怎么办嘞？刚才其实前面那一步已经帮大家省掉很多的功了啦，你就直接照那个参考书他后面帮大家列出的那些生字，只是说他那些生字可能列成一坨啦，也就是说他的印刷没有帮你排版排好，所以你还是自己排一下会比较好一点。那如果你这个过程当中你发现说，其实还是有你不认识的字，那要怎么办呢？我时间不大够的话，通常你会这样说的话，通常会这样问的话，大概就是说，其实你想做，只是你有点下不了决心啊。应该可以这样想了，如果这个字的中文解释，即便你把它放到中文里面，其实你也用不太到，那就算了。如果时间不够的话，比如说有时候考到汽车的啦，或者是考一些，他其实考的不偏，他只是内容感觉很偏啊，他其实问你，他跟那个偏的内容都没有关系。比如说考到类似一个汽车的什么东西，然后里面有一些，比如说考到一些汽车抛锚啦，然后他把车子拿去修啦啊，明明问题就没有，明明那个听力或者是那个阅读就没有问你说那个汽车现在有碰到什么问题，只是说那个汽车现在抛锚这样而已。可是里面可能就会提到说，比如说他配电盘坏掉了啦。啊，点火器又如何了啦？那配电盘跟点火器，坦白说这类的单字在中文里面一般日常生活都不太常用到的哈。那有它的话，再放在你的阅读或听力里面，大概也不太妨碍你的，也不太妨碍你的作答。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些字就算了，就不用做笔记了，顶多只是下一次碰到的时候心里会比较抖这样而已啦。好，这样应该理解我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大概又分成几个点了，如果这个字你到底要不要做笔记的话，大概可以有几个衡量点。第一个点是说，这个字在中文里面，你在日常生活应用对话里面，你常不常用到？如果不常用到，那就算了。然后第二个是说，如果这个字你平心而论，你再把它放回去你的那个题目里面，你再看一次，它有没有问，它有没有针对配电盘、针对点火器这个东西来问？如果根本就没有，它根本就不影响你的阅读，根本就不影响你的听力，也不影响你的作答，那那个字就算了，大胆就放掉就算了。那顶多只是我们刚才说，下一次再碰到的时候心里会比较抖这样而已。你从其他地方其实还是推敲得出来的。好，这个是我们跟大家另外提到的东西。那再过来下面一个点是说刷题的题目啦。好，因为这个跟前几集强调的一样哈，就是说最起码我们还是跟大家稍微提一下，最起码还是要有刷题的那个题目，其中有一套要是 ETS 出的啦。因为毕竟它是考试的主考单位嘛，对不对？虽然网站上面写说那个 ETS 是那个考试的研发单位，其实意思都是一样啦，就是反正题目是他出的嘛，对不对？所以最起码要有一套的题目是刷他的，因为这样的话，那你这样的话，你的方向才定得出来啊。因为毕竟考试是他出，考试是他主导的嘛，考试是他主办的嘛，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哈。也就是说，你刷的题目其中最起码要有一套是 ETS 出的。好，因为每次为什么会这样说哈，就是因为每次在班上上课的时候呢，都会有人拿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题目来问问题。然后那些题目呢，坦白说那个出版社是很大出版社，可是它并不是专精在多益上面，所以那个时候题目看起来就很怪异啊，方向也不大对啊。但是因为那个题目是别人买的，我们也不好意思说什么，买一份题目坦白说也所费不知啊，那个钱也是蛮贵的，我们也不能跟他说这个题目好像怪怪的，要以 ETS 为准，要以 ETS 为准。这个我们在前几集的时候也有跟大家就是跟大家在说明，在刷题目的时候题目的来源，这个也稍微要过滤一下。所以我想要去考试的应该都知道了， ETS 就是考试的主考单位，就是英文的三个字母 ETS 啊。所以再怎么样他出的参考书，他是有在台湾出参考书的哦，出参考书或者是说他网站上面的资料所牵涉到的单字，那个是绝对要熟的啊，因为没有人比他更权威的嘛，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好几次，考题是他弄的，所以当然要听他的话嘛，对不对？目前ETS 在台湾的出版，这个大家可以上博客来稍微查一下， ETS 在台湾的出版的它有三个版本的全真模拟试题，我记得是六七八版，六版七版跟八版，然后还有两本的单字书，所以大概它一套一个版次的话大概有两套的题目啊。我们都知道 一套题目是200题嘛，对不对？听力100题跟阅读100题，所以在台湾以三个版本的全真模拟试题来说的话，大概就1200道题目。然后两本单字书的话，我有去算了一下，因为那个书我都有，有些是补习班给我的，有些是我自己去买的。那两本单字书的话大概是1800个单字左右。我知道大家通常听到这个数字大概就想说，算了哈，题目那么多哈，1200题跟1800个单字，我可能连120题跟180个单字大概都不会把它弄完了。不可以那么没志气哈，绝对不能那么没志气。这些东西坦白说，你把它做出来，你把它写完，这个相对于大家每天在办公室里面玩的那种小圈圈办公室政治来讲，这个应该都是小菜一碟吧，不是吗？在办公室里面人的问题是最难搞定的，好不好？你现在只是考一个考试而已嘛，好，那个绝对不能那么没志气哈，我们一定可以把它给克服的。好，那我知道哈，每次讲到这边的时候， 通常他还是会说，哎呀，我还是没有办法啦，我还是没时间啦，虽然我要考试啊，我还是没空啦，或者是说我还是不想做啦，我没有办法做啦，那到底有没有更快的方法？哎，好啦好啦好啦，因为这个每次大概都会被大家这样问啊，因为每次在班上上课的时候，一直到这两个月，到这两个礼拜啊，到刚刚都还有人在问啊，而且我相信之后上课的时候一定还是会有人问一样的问题。那这样我跟大家提一下，那我做了一个课程，那我把这个课程呢放在那个一个线上的大型的线上课程网站，叫做 Press Play。等一下会把网址给大家，网址在大家说明栏的地方应该都看得到。我有在方面，我有把那个课程放在上面让大家来选购。那我的做法是这样的，为了要达到这个最好的效果，就把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ETS 在台湾出个三个版次的全真模拟试题，以及2本的单字书，一共1200道题目跟1800个单字从这个里面我全部把它综合起来，去统计一下出现频率最高的字，也就是说1800单字大概就1800单字咯，1800多吧我大概记得，然后1200道题目，包括说他后面有帮大家再罗列出来说啊，他知道他需要大家知道这几个字，还有我在上课的时候我发现说，我本来以为这些字大家都知道啊，结果发现上课下去之后发现说，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不管我通通把它抓出来，通通把它拿去做基金啊，不是啊，通通把它拿去做统计啊，不是拿去做基金，全部把它算出来，只要出现过10次以上的单字，我通通把它罗列出来，然后再配合例句，然后加一些课后的随堂测验，帮大家强化一下记忆。好，就是说把那些东西全部浓缩再浓缩就对了啦哈，就是把那些题目里面，把那些单字书里面，把它出现过10次以上的全部把它抓出来，然后再辅以一些例句，还有一些随堂的那个课后的一些随堂测验。那这个以数字来说，我想应该不用说了哈，只要出现过10字以上的，当然这个保证一定要会的，因为这些字是属于怎么讲，就是属于高频率单字嘛，因为几乎每份考题都会出啦，而且后来我在整理的过程中发现说。那个其实不是只有 ETS 的那个考题会出现，你发现其他各大出版社大概也都会出现，大概就是那些字已经出现过10次了，那就是非会不可了啦，好，那就是非会不可了。所以发现说其实跑来跑去考来考去出来出去大概就是那些字啊，当然所谓的那些还是很多啦，不是什么只有10-20个字而已，当然不是啦，是好几百个字就对了。那我知道说毕竟要大家把 ETS 的这些书全部买回来，那真的是费用蛮高昂的，蛮贵的，我自己要买其实坦白说心也是蛮痛的，虽然有几本是补习班给我的，因为补习班给我的只有几本而已，只有几套而已，其他都好像不是几套，好像只有 一套而已，因为那个也是说他们的成本啊，那这个我自己去买下来，我那个心也是还蛮痛的，书都是蛮贵的。那1200道题目，然后1800个单字左右，坦白说啦，这个如果你真的在考试的话，不需要说每一个字都要会，你也不需要每一题都会啦，而且我知道大家平常都在忙啊，上班上课什么东西的，不太有可能把这些东西都 K 完，然后还做出单字笔记，这有一点点略微强人所难了一点，所以我就帮大家把这些功都把它做完了，所以直接解决了我们刚才说的那几个问题。所以如果你是说，如果你是这样的人的话，比如说你基础薄弱，那甚至我们你可能连做单字笔记你都不晓得要做什么内容的话，然后如果你是这一种人的话，或者你是第二种人，就是说你可能很久没有碰英文了，那上次碰英文的时候可能还是学生时期的时候，或者是说是非常久远以前，而且你现在距离你出社会坦白说也有一阵子了，但是你又非去考试不可，不管是因为你是任何的理由你非去考试不可，那如果你是这一种人，那或者是第三种人，就是说你已经在刷题了，你非常用功非常认真，你已经在刷题了，但坦白说你也不确定说你刷的那些题目，你刷的那些东西，你不确定说这个方向是不是对的，因为可能 ETS 的题目还真的是蛮贵的。其实 ETS 的题目贵其实也还好啦，你跟那些什么国际学生的比起来好像价格没有差很多。那不管反正你是这三种人的其中一种人的话，那我帮大家规划这个课程就非常适合你。而这课程的内容的长度的话，以分钟数来说大概是差不多280分钟，大概是 4.6 个小时左右啦，那分成7+1堂，七堂加一堂外挂，或者是把它称为番外课程，大概都可以。每一堂都有讲义，都是用 PDF 都可以下载。那我讲解的内容都是用 PDF 来做一个 base， 所以非常的清楚。那只讲单字，不会讲别的，所以不会浪费大家的时间，因为我们是那个线上课程嘛， 所以并不会在跟，并不会说跟有些人去上补习班的时候觉得说，哎，好像有一点的落差了哈。因为这个，我想从小大家从小到大补习，大概都会有一样的经验啊。就有些老师废话讲很多啊，或者说有些老师哦讲他个人经验哈。我当然这个我可以理解同行的一些心情啊，就是说上课上到最后的时候，大家觉得闷嘛，大家觉得烦嘛，大家觉得非常想睡没？那好像不讲点别的，无法提升大家的精神。然后有些人讲一讲，可能就兴致一来，一讲讲半个小时哈，那就会有点太浪费时间。那你放心，我录这个课程的话，只讲单字，然后讲单字需要知道的东西，然后讲解题目，我绝对没有浪费大家的时间哈。讲废话顶多讲一二十秒哈，就绝对没有到一二十分钟，那个有点太扯了一点。那个在课堂上可以啊，但是我们这个是线上课程，已经是浓缩版，所以不会有废话哈，不会浪费大家的时间。那我挑选的单字的话，都会有例句，几乎都有例句，九成九九都有例句，所以不会只有纯单字而已哈，不是说把那个单字念完那就算了哈。那因为有例句的关系，所以你在听讲解的时候会比较立体，印象也会比较深刻，它就不是那么扁平就对了。那配合我们每一堂课都有后面的一个小型的随堂测验，那这个方法其实我在班上已经上课的时候已经试过很多遍，这个你放心，你只要认真做，效果一定会有，效果一定会拉出来。而且因为我的课程是音档的课程，它不是影片课程，所以跟影片课程不大一样。影片课程的话，你必须要把荧幕打开，你人要盯着荧幕才可以。那因为我是纯音档课程，就跟我们的 Podcast 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在通勤啊，或者是在其他零碎时间的话，都可以拿来使用，只要你听得到声音就可以。那要把其他大块的时间去留给写题目，就刷题目的时候用的。那有需要的人，我已经把那个连结放在底下说明栏的地方，然后我一样有做几个试听课程给大家听听看适不适合自己啊。其实大家有在听我 podcast 的人应该也都知道我的讲解风格哈，大概就是大家有比如说话的音频啦、啊、说话的频率啦、啊、说话的习惯啦、啊、大概大家会蛮适应的。我有把那个折扣码放在底下，我现在好像我记得那个网站好像现在是只有50张的优惠券，那优惠券的话我记得好像是把它设定在2月多吧，好，希望2月多的时候大家可以把这个优惠券把它使用一下。网址跟那个优惠券的那个就是相关的内容我全部放在那个底下说明栏的地方了，那有需要的人赶快趁这一波的优惠把那个基础给它打稳一下。好，我们赶快再把我们今天的东西赶快再迅速的再 review 一下。单字要做些什么东西，好，单字的笔记本要做些什么东西，那大概就是几个内容啦，大概就是中文解释啦，然后你的词类变化，然后你的搭配词，然后的发音哈，然后如果例句的话你可以稍微斟酌一下，然后再过来要怎么使用，用零碎的时间，用快速翻阅的方式，因为快速翻阅的方式你可以多翻好几次嘛，绝对不要想说我一次就要把它记起来，那个有点太夸张了，那个有点太扯，会让自己的心理压力可能会有一点大。好，用零碎的时间，用快速翻阅的方式把中文盖起来，看到英文就可以反映到中文。所以大概回推几个点的话，大概就是说你的英文解释跟你的中文解释不要相隔的太近，你在做笔记的时候把它拉远一点。然后再过来一个是说，千万记得要做完一小段就赶快去复习一下，不要想说我把这一本把它记完然后我再来重新再复习一下，那个大概到一半到三分之一你第一个字记什么根本人就忘了，那就已经没有失去它的意义在了。然后贯穿所有东西就是一定要会发音，好，绝对要会发音。那如果真的不行偷懒的话，你就直接用参考书后面的那些单字把它当成你的笔记内容。当然我们刚才也就跟大家提一下你的筛选方式是什么，并不是每一个单字你都会需要去记它的。那如果还不行，那我帮大家已经做了一个课程了，那这个课程已经放在那个 Press Play 上面，那相关的那个规格相关的内容还有试听的东西都已经放在底下说明栏的地方。呵，那就希望今天的东西有帮对大家会有所帮助。好啦，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边告一段落啦，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见了。